早上好，今天是2025年6月15日，星期日。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：伊朗大规模弹道导弹回击以色列，特拉维夫与德黑兰同传爆炸声，特朗普批准美国钢铁公司与日本制铁合作，美国政府获黄金股。18月，林幼童被饭店客人灌50毫升啤酒住院，谁来守护带娃打工家庭？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洪州将为我们解读职场女性在育儿与工作的两难选择。据界面新闻报道，6月13日晚，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报复性导弹袭击，攻击涵盖以色列多处战略目标，包括军事基地和空军设施。据伊朗官方称，已发射数百枚导弹，部分突破一方防空系统，并精准命中目标。以色列急救组织称，已造成至少63人受伤，2人伤势严重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称将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。伊朗外长表示，伊朗方面现阶段拒绝任何呼吁克制的行为。面对袭击，以色列于6月14日展开新一轮反击，攻击伊朗境内目标。德黑兰紧急启动防空系统应对，双方空袭引发德黑兰等地爆炸，伊朗多个机场关闭。伊朗宣称击落多架以军战机，并公布疑似 F-35 残骸照片，但以色列方面否认。此前，以色列于6月12日深夜对伊朗展开代号为"崛起之师"的大规模空袭，摧毁多处核设施，并击毙高级军官与核科学家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未提前获得行动通报，但支持以方行动。此次冲突引发全球市场震荡，原油价格一度暴涨13%，创下俄乌战争以来最大单日涨幅，反映出中东地缘风险急剧上升。据财新报道，6月13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，批准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建立历史性的合作伙伴关系，标志着两国钢铁巨头达成的重要协定。为保障国家安全，双方已与美政府签署国家安全协议，并设立黄金股制度，使美方可对重大公司决策拥有否决权。协议还承诺至2028年在美新增110亿美元投资，包括新建一座钢厂，预计将创造和保护超10万个就业岗位。此次合作原始背景是日本制铁计划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，但2025年初被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。后续在特朗普重新执政后，转而推动谈判，将交易方式调整为不涉及完全收购的合作模式，并亲自参与调解条款。尽管此次合作获得监管批准，但仍面临民主党及美国钢铁工会的反对，同时在企业整合、文化与运营层面存在挑战。业内人士指出，即使合作落地，日铁重塑美钢也需5至10年时间。据新京报报道，6月14日，18月林幼童被饭店客人灌50毫升啤酒事件登上热搜，引发广泛关注。事件发生在浙江台州，该婴幼儿的父母经营一家饭店，孩子在店内玩耍，一个顾客擅自给孩子灌下50多毫升啤酒，导致孩子入院抢救。目前孩子已脱离生命危险，但可能留下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。现实里部分人仍残留着一些错误认知，有的觉得小孩子喝点酒没关系，有的则纯粹是以此取乐。当然也有人去故意伤害孩子，法律专家指出，涉事者或将被追究故意伤害罪或寻衅滋事罪。婴幼儿无法有效代谢酒精，极易发生中毒、脑损伤等严重后果。专家强调，儿童安全教育应面向成年人，无知与玩笑不能成为免责理由。此外，事件也揭示了边工作边带娃带来的风险。当家庭无法兼顾育儿与生计，孩子可能被动暴露于危险环境中。 此前，福建厦门、河南许昌都曾有过案例，因家中无人带娃，孩子妈妈就把孩子带到了工厂，没想到孩子却在厂区发生了意外。本期萝卜知道环节，看理想主讲人洪州将为我们解读职场女性在育儿与工作的两难选择。在节目《无限人生书单》系列节目之《母职难题》中，洪州通过《职场妈妈生存报告》一书，探讨了不同国家职场妈妈的育儿处境与制度支持。美国作为研究重点之一，展现了典型的密集母职困境，女性一方面被期望全心投入家庭，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扮演理想员工的角色，缺乏系统性的福利保障，如带薪育儿假和普惠托育服务，使妈妈们面临沉重压力。书中律师萨曼莎的例子凸显这种现实，她在产后未痊愈就重返工作岗位，身心俱疲，即便如此仍常陷入我不够好的自责中。更糟的是，第二轮班问题广泛存在，大部分美国妈妈难以获得伴侣支持，只能独自应对家庭与职场的双重挑战。相比之下，瑞典被认为是育儿制度的优等生，其全民带薪育儿假、公立托幼体系及男女平等政策赋予妈妈们极大的育儿信心。多数父母会共同承担育儿假，父亲育儿成为常态，职场文化也将家庭置于优先地位，女性可在保障事业的同时享受育儿生活，而意大利则呈现出另一种困局。尽管有强烈的家庭文化和宗教背景，意大利的育儿政策和性别角色却极为保守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低，托育资源匮乏，妈妈们主要依靠祖辈或付费保姆照料孩子，缺乏制度支持使育儿成为个体与家庭内部的私人问题。许多职场妈妈面临就业不稳定、升职无望与家庭照料压力交织的困境，甚至不得不放弃再生育。洪州指出，各国的差异并非可照搬模板，中国应结合本土实际推动制度改革，让母职不再是沉重负担，而是可以被更好支持的选择。以上解读整合自节目《无限人生书单》系列节目之《母职难题》，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。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，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8日至22日举办，吸引80个国家和地区1700余家展商参展，本届的主宾国是马来西亚。除版权交易外，国际图书博览会还为普通读者打造五大特色展区，涵盖绘本、艺术书等，并新增网络出版馆和网络文学展区。此外，艺术书展活动区还将迎来徐冰、吴洪亮、王黄生、吕鹏等艺术家举办新书发布、讲座分享等活动。理想萝卜，拔出洞见，点亮理想。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